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三二一，
调皮啊！
就你最调皮。你有没有办法？第82集。
你刚是差点想不起来是第几集。
我有看到，我是觉得我念太快了。
你有办吗？
你有没有第82集？
哦耶，八二八二。
Hello。
八二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
八二哦，啊，你知道 NBA 一年打82场，有人 care 这个？无聊。
谢谢。
82，对啊。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是 Tre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母鸡都 you don't know 的事啊。
刚那一段是来自哪一国的腔调？
我是想要每一次都念的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其实没啥梗。
对，我有发现。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Oh yeah.
今天你是不是很累？
蛮累的，
讲一下
涣散的眼皮了。
对啊，你刚吃太饱了。
眼皮为什么会涣散？是眼神吧？
是眼线吧？欸，很多人说我照片有画眼线 ，by the way。
Why？
我不知道，但其实是虽然说我眼睛算是小的，但是我睫毛算蛮长，所以很多人都会乍看之下，假如今天加了一个滤镜，很多人都会以为我有画眼线。
哦，啊，你怎么没有带我刚刚送给你的发箍
？Fuck you！ 什么东西？哦，你刚因为我头发太长了，我戴帽子啊，忘记拿进来。
戴帽子会比较看不到你，看不清你的脸呢。
有人看，有人应该也没有人在看我的脸吧？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耶、yeah ！啊，你为什么今天很累呢？
我们家不是圆珠啊，圆珠今天没有出现，圆珠很累，
太累爆了。
我也很累，因为呢，今天我们第一次带圆珠出门去踏踏青。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怎么样？
他真的叫圆珠吗？我以为你们还是叫他圆圆呢。
就圆圆 Junior 啊，
我知道他的由
来。为了做一个小小的区分，就叫圆珠。可是平常叫还是会叫两个圓圓，其实都两个都会叫哎、欸。
哦，真的吗？
对啊，
所以你们带他出去玩，第一次踏。
对啊，我们去那个市民广场，台中人就是只能去。
台中人怎样？
就是好像除了市民广场也没哪好去的。没有啊，市民广场就是一个大家周末会全部都去那里遛狗的地方啊。
欸，以前那边还会有流浪狗的，
现在还是有啊。
哦，现在还是有吗？
嗯，
太久没去了。
我今天在那里至少看到超过100只狗吧。
是流浪的，类似那种机构，
就是大家带狗来遛。
欸，那些流浪狗看到这些主人带着狗，会不会有点
哦
小难过、啊
哦？我不知道欸，
狗的角度，
但它是在两个不一样的区域、啊、
，segregate， 还有实行种族隔离。
哦、oh, no.
，OK， 反正那是一个广场啦，大家有兴趣的话。
啊、然后今天平常在家里叫圆圆，它都还是会来。今天一出门，它已经没有姓名，没有主人，它谁都好。
欸、对啊，刚刚不是你们还要给它吃东西吗？
对啊，
就有那种狗食，它也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之后 Iris 就把它吃掉了。
啊、你啊，怎么假新闻，好恐怖、
哦！假新闻，
哎、欸，刚那一串，
那个这跟假新闻没有关系了、
哦，
只是我们刚开录之前不是在检查我们 IG 的民调吗？
嗯，
我们问大家说，到底一个礼拜你可以选周休三日，第三天是……
哪一天？
结果一面倒就是我最一开始的那个答案呢、欸？
你说礼拜三吗？
就是礼拜三，没错。就是我最一开始的理论嘛，两天一天两天，
嗯，
休息中间那一天，代表我们后来衍生的那些话题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利用，
没有取得大家的那个青睐。
欸，可是其实还是有蛮多人选礼拜一的啊，而且选礼拜一的人比选礼拜五的人多欸。嗯，
礼拜一比礼拜五的人，这个也跟我们讲的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因为我是礼拜一派的，你是礼拜五派的，
所以大家就是造反啊。没有要理我。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我其实当然一开始还是 prefer 最喜欢礼拜三放假，
嗯，
然后理由都跟大家一样，但是我想要提出的就是礼拜一或礼拜五嘛，最一开始，
嗯，
所以到底礼拜一比较好还是礼拜五比较好，那结果你是说礼拜一，我是说礼拜五，
对啊，
对，但是二跟四好像就完全没有人理会，
没有人考虑，这两个完全没有被考虑，
因为我一直想要推的就是这个礼拜二或礼拜四，就是你看中间只空一天，那你可以 虽然说连续上三天很累，但是你要是想要特休或什么补休，你可以连请四天。
欸，我觉得休礼拜二是最鸟的。
休礼拜为什么？
因为你礼拜一上班，但你知道你礼拜二休假，
对，
这样你就会觉得那个礼拜一很烦，你就觉得哦，周末我还要去度过这个礼拜一，然后我明天就放假。
但是痛苦就是一阵子而已啊。
但你就觉得那天很不必要啊。
所以你就可以请假啦，这就是我在讲的。你可以
多请一天是？
但你就干脆这样连请四天，
到底哪一个公司可以这样？
应该只有贵公司。
欸，可是也分享一下大
的
哦，我是艺人公司，
那是 B 公司的。
但也分享一下大家的答案了。很多人说三答案，
朱门答案，二英答案。哎、欸，消音消音！哎、欸，
我今天遛狗、啊，
这个也可以接。我猜，我猜，吃到蚌壳，还是你蚌壳掉到湖里，然后浮起来？
金蚌壳还是银蚌壳？
金孙还是银孙？啊，怎样？
金孙呢、啊？
怎样啦？金拍球。
好，等一下，靠腰、哦，我忘记要讲什么。啊！我今天遛狗的时候，我就遇到另外一只西施，因为我不是我看到至少100只狗嘛，
对，
来来去去，可是我就都没有看到西施，就跟我们家圆圆同一个品种，
对对对。
结果我好不容易看到一只，我就把圆圆抱去跟他玩，然后我就听到他的主人家阿珍阿珍，我想说
阿珍
阿珍，然后他就说阿珍。
哎、欸，这食物取名这是可以，但是。
重点是他叫完鹅阿珍之后呢，他们是一对情侣，就男的叫鹅阿珍嘛，结果女生就从旁边走过来，然后就跟那个男的说：“
不要笑场。”
他说：“你有看到葱油饼吗？”
屁屁！各位，真的太胡乱了吧
！I swear to God，
if you haven't， 好没有，没事，好
真的、
哦、撞到手。
养四只狗，然后全部都是食物。
你有去拷问他们说，请问这个组这个套餐是？
没有，但我听到都觉得很好笑。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自己的那个野餐垫上，结果鹅阿珍就跑过来，我叫他说鹅阿珍，鹅阿珍。然后那个女主人还说：“哦，你知道他叫什么？”我说很难忘记。
所以鹅阿珍跟葱油饼，另外两个不知道是，
另外两个没有
倒零
鼻
零。
有可能
倒零鼻零感觉很像什么黑道的手下，你知道？
我觉得鹅阿珍还可以，就阿珍阿珍蛮好叫的。嗯，葱油饼要怎么？阿饼
阿饼
阿饼，
长长啊！哦，感觉还蛮有台中感的啦。
对，
台中的取名。
哎、欸，我们怎么会讲到这？
我也不知道哎、欸。
看你啊、欸！
不要骂脏话。
你先的。
我有自己相信，我说嗯，
哦，嗯，哎，
好，哎、欸，有一个，我最近一次讲出这个脏话，也是有一个事件可以提出了，
好，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前几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呢，
等一下，我刚不是要念
的、啊、哦，对对对，完全忘记你，还有啊，礼拜几？
好好了，差
你讲你讲，
你要讲回来哦，
好。
好，
我会很硬的转，
已经，我现在已经，这已经是硬到不行了。
对，
好，
你觉得今天这个，你觉得今天这个氛围可以聊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吗？好
了，好啊，哎、欸，好，只说礼拜三的人说做二休一，能量平均分配赞啦。
嗯，对，
其实大家都说就可以做二休一、這個，
对，就这个概念。
对对对，然后也有人说礼拜三中间可以休息一下，赶 deadline。
哦，假如要礼拜五前要交出一个东西的话。
这样不就等于你那天其实没有休吗？
但至少是气氛上是不用那么紧张，不会连续五天。
Oh, OK，、啊、说礼拜一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想要就是放三天嘛。我看到几个比较难过的是，很想要参与回答，但可悲服务业没有这种烦恼。
他自己这样说。
对
啊，我知道，我刚好看到这个啊，所以我可以直接 shout out 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被讲出来。
好，你说。
反正这位是妮妮。
干嘛记人家名字？
没有，因为我刚没有，我们之前节目上讲过啊。因为他，我说我觉得他女儿超级可爱
哦， oh,
就是这位
，so cute。
对啊，哎、欸，其实但是他的这个方式，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啊。就是虽然说他自己说可悲，但是比如说一个月休八天九天好了、
嗯，你可以自己排班。
你觉得自己排？我觉得自己排好像也不错哎、欸。
我觉得自己排其实蛮好的，
嗯。
但我觉得比较辛苦，像业务吧，业务基本上我觉得其实你。也是很难休假、欸、可能你休假还是要服务客人、嗯、接到很多的电话什么的。
对，但你应该是比较，但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现在工作也有点是这样了，也没有固定时间、
哦、对啊对啊，
嗯，
自己分配咯。
对，
好啦，来，你刚 好，给你硬转，
我要很硬的把它转回来。
好，你来，
这跟故事，你来，
你来，
你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这个故事其实跟转也有关系。反正呢，那一天我在开车，直直走，原本等绿灯，不是等红灯，一绿灯之后我就往前开嘛，结果我右边突然一台摩托车硬左转，
鬼切哦，
他也硬转，对，我就原本要直走，他硬转。但我那个当下，我一时差点反应不过来，我原本想要按喇叭，通常，但我就直接就是踩刹车，然后就晃过了这样子，但就错失了那个按喇叭的时间点，你知道吗？就我没撞到他，他没事，他就这样转左转过去。
但好懊悔，没有扒他一声、喔，
对，
好不爽、喔。
好，我就是要探讨这个心态，就他就这样硬给我切过去，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差点在这边撞死他，或者是你知道出现一个意外，我自己在那边慌半天，然后也错过了那个按喇叭的时机。又没有，有点像是没有惩罚到他。
对，
在那个当下，我就有一个心态，我想要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当心态？
好，你说说。
我就说，好想撞他、喔，但是，没有，我意思是说，好希望刚刚有撞到一点点，就让他有一点警惕作用，你知道吗？
哦，
就好想要，就他活该、啊，他这样本来就违规。
对，
但我就有点懊悔說，说怎么没有撞到他？但是出发点是不要撞到真的大受伤。
嗯，
你懂为什么？就说好想要给他一个教训。但是、
欸，可是
又没有一个教训。
他这样子在你前面，然后他又是小车，
因为他明显就是他错啊。
对啊，可是大车撞小车，造责是不是很难算？
基本应该还是，但这个很合理，因为他明显就是
违规。
因为我就很想要想说，我当下一个心态就想说，好想要刚刚有撞到一点点，
嗯、
然后我下车，我第一句话我就可以说，要不要叫警察？
哎、
不是，我一下来就可以说，不然叫警察。我就很想要唠这句话。
你说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你有这么做，
因为很明显我就是没有做，
嗯，
然后他是活该被撞，
嗯，
但是当然没有发生意外是最好的，只当下有一个这个心态，看来你好像是蛮可以理会的，
我蛮可以理会的、啊、
体会，我说理会
蛮可以，谁是理会
公则理会哎，然后
我觉得蛮合理，因为有时候你开车真的就是会遇到一些行进极为玩命的机车、欸、
对对对，
就我都会觉得真的是差一步就要撞到了，为什么要这样拿命骑车？
嗯，
我觉得我很有还有一种我很害怕的是，比如说我直行，
嗯，
然后我可能在就是最内线了，然后会有一台车在可能起步的时候从我左边窜出来，那个我都觉得天哪，我也都捏一把冷汗。
Why? Why?
对啊，
嗯，没差那几秒钟，
所以我其实可以理解你这个想法，就是你会在脑海中闪过这个想法，就觉得 dude almost 就真的是差一点就可以撞到你了，
嗯。那好想要让他稍微有一点擦到，
但又觉得好麻烦哦。
对，又觉得有点麻烦。虽然说叫警察来 ，OK， 那又证明了自己对，那又怎样？
对啊，
就还是摸摸鼻子就走了。
就还好，就会觉得还好没撞到，但就会觉得希望你不要这样。
对，好啦，这只是一个小 rant。
OK，
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气下去了，因为我这里看到一个留言写说，主持人听起来都很生气，主持人听起来都很生气。这是在讲我们吗？还是要不然
敏感哦？
我是 Juicy 奶哥。
我前天哦，上礼拜三我去中正大学，在嘉义，我去演讲，然后就有一个。其实我现在去演讲，我发现很多人以前可能大部分人都是看书啊，或者是看文字认识我。现在很多人会说：“欸，我有听你的 podcast。”
Shout out，
嗯哼，
中正的朋友。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女生来找我聊天，
没有人理会。
她说：“我们的 podcast， 她每一集都有听，这样。”
哎呦。嗯，
对，然后他就说，哦，我也有听 Chase 的另外一个节目，然后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少女的女生，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哦，是 Juicy Baskets 吗？然后他说，对，
真的，同学，
不相信啊，
同学，哎，也不能干嘛，
对，要说什么，
我本想说，不然送你一个帽 T， 但是我卖帽 T 已经卖完了，
哈，饥饿行销哎、欸，
什么饥饿行销？
我怎么没有
啊？就连我都没有哎、欸，哎、欸，认真的，连我都没有。
可是你前几天不是有穿？
那是一个样品。
哦、
是因为我们后来送去台北那个货有点就是好像因为我们后来要开放给大家 IG 上的大家订
啊，你有限量哦，
有点订超过了，对，
为什么要限量？
因为想说不用一直摆在那边啊，也何必，
总会有新听众吧，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哎、欸、哦，就像我们的大学 T，
对，像我们大学 T 一直叫有人叫我们出，但我们也没有在出，
那、啊、你为什么这么的不出？
因为那时候想说要限量啊。
干什么？
打我！
干什么？
打我！
啊，之后应该可以考虑有新品上市，
还是我们两个要联名？
什么意思啊
？NY Zebra 联名 Juicy Baskets。
哦，你说两个 podcast 联名哦，好像也不是，也没有不可以哦。
好 好，我随便讲讲，你不要太认真。
我认真了。
好，
然后
反正那女生跟我说她有在听 Juicy Basket， 我就哦，好惊讶哦。
同学，中正同学 ，Love you，
你也会听？我说你有在看篮球什么的，他说其实也没有，但就听他们讲话。我说对啊，他们三个人讲话都蛮好笑的。
你这官腔什么？
没有，我真的觉得你们三个人对话就是，我说对啊，不懂篮球听也会觉得蛮好笑的。
哦，谢谢。
然后他就说，
谢谢。
可是我觉得另外两个人主持人听起来一直都好生气哦。
各位，其实那个节目很多人以为是我在主导或者主持什么，其实基本上都是让他们两个表演，就是我自己在中间，我说哎、欸，那 Andy 你觉得，他说看 Angus 刚刚就不知道在干嘛，他们两个就很容易吵起来。还好啦，我们三个都是没有在现场录，不然就是、
对，反正说他觉得 Angus 跟 Andy 每一次听起来都很生气。
That's true。
然后我在那边打圆场说、欸、哦没有啦，他们其实就是平常讲话是这样，如果你认识他们本人的话就觉得哦蛮好笑的，
还认识他们本人。
对，
第一次在纽约没有办法置入这么长的 Juicy，
真的付钱了吗？
谢谢谢谢谢谢。
最近不是爆卖一波口罩吗？
好，我们是对帮忙卖啦，帮忙卖口罩。
嗯嗯嗯，
对，好，谢谢谢谢。shout out 一下啦，中正女大生，对不对？
嗯
哼。接下来这个话题是不是略显严肃啊？
对，跟我们刚才那边嘻嘻哈哈，成何体统？
嘻嘻哈哈，不是
嘻嘻哈哈。
没有啦，其实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提一下啦，即便我们可能没有要讲的太多，但至少讲一下我们的看法跟我们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冲突。
嗯哼，
其实这整个事件下来，当然很多点，而且这是持续进行中嘛，节目上传的时候搞不好已经又过了三五天，但目前来讲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算亮点吗？或者是你特别想要讨论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两边的边境冲突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哦，突然就开始，而是它其实已经酝酿很久，好几年的时间，甚至牵扯到两国的历史等等。
对，
但我觉得这次蛮有趣的地方，可能是俄罗斯入侵的理由，
嗯，
还有台湾人对于这次战争的看法。
哦，对，我也是比较就对于后续的这个反应 reaction，
嗯，
比较有兴趣。
我可以先讲一个吗？
可以啊，
就是我蛮惊讶，我竟然有台湾朋友。在跟我的共同群组里面他打了一句话，他说想不到这个年代还有战争。
你太天真了、
啊、这句话我真的是，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哇，
对啊，
我真的超傻眼，
瞬间是不是十个人退群了？
没有，这群就只有三个人，我超尴尬的。
另外两个人是啊，就不公布姓名了。
好，然后我就是说战争一直都有，只是媒体曝光度的问题。
哇塞哇塞，Iris 出现。
没有，我就觉得怎么是活在什么样的泡泡里面才会觉得世界上没有战争、嗯、
对啊，其实真的是啊，因为其实像去年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美国撤兵阿富汗嘛，
嗯，
当然不是所谓的就是大规模的那种战争，但是就代表这些军事行动就一直都在发生了、
啊、对啊。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除了大家反应以外，我认为俄罗斯的角度蛮有趣的，或者应该说普丁、
嗯、
因为他就一直想要试着合理化他们这次的入侵行动了。
对，
然后我发现他们一直有一个 hashtag， 也不算 hashtag 啦，就是一个口号，有点像是说要让乌克兰回归祖国的感觉
啊，听起来怎么略
啊，没，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个维尼的笑脸这样。
哇，看我们这一集是不用在抖音上架了。
谁要上架？
我没有
抖
音，抖
音不是只能15秒吗？
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策略上也是蛮有趣，因为说他们有点想要合理化这个行为嘛，
嗯，
但其实间接上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欸，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或者是说俄罗斯这样子本身就不会被国际大众所接受，但其实我认为间接的它会让乌克兰变得越来越，首先越来越脆弱，
对，
然后也会让他们越来越不 popular， 就没有的，不一定会得到大家这么大的支持，因为其实心理也不一定说心理学上，但是通常我们在选边站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喜欢选，有两种，我们要么是喜欢站在赢家这边，要么是喜欢站在好人这边，
嗯，
但有时候这两个是有冲突的，
嗯哼，
有时候好人就是比较弱的那一方，当然战争上也不要说，或是国际外交也不要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但是这两个是很容易有冲突的嘛，比如说坏人今天比较强，那即便对方比较弱，但是他是好人也不见得会得到很大的支持，
对，
所以其实慢慢战线拉长的话，很多时候以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人即便觉得乌克兰很可怜，就最近网络上很多这种声浪嘛，
对，
觉得说很可怜或是需要被同情，但是也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觉得好像、
嗯、
欸，越来越倾向俄罗斯胜利这一方，
所以他合理化算是即便荒谬但成功啊。
嗯哼，
欸，我们需要跟大家 brief 俄罗斯的做法吗？
讲一下，讲一下。
反正俄罗斯时间轴我就日期什么我就不太赘述了。总之乌克兰到现在已经独立大概快要30年了。
就是苏联瓦解之后。
对，乌克兰独立快要30年。那俄罗斯在2014年的时候兼并了一个原本属于乌克兰的岛屿叫做克里米亚岛。
嗯，
这算是他整个比较大动作侵跟领土有关的第一步了。Okay. 然后乌克兰的边境有两块区域是比较偏向俄国的，
东边
就他们的人种也好，他们讲的语言也好，都跟俄国比较亲近。
乌东，
对，乌东，
乌克兰东边。
好，应该不是想要讲乌龙面吧？
有那么无聊吗？
好，
玩归啊。然后
对，所以俄罗斯这一次的做法就是他承认这两块区域独立。然后在承认他们独立之后呢，他就借以说，诶，我已经承认这两个地方独立了，那你的政府现在还干涉这两个地方的政权，我要对你出兵。
嗯哼，对啊。
对。所以他有点像在自导自演，就是哦，我就假设就很像说今天，假设今天中共说，诶，我今天宣布台北你独立了。
啊、
再来过两天说，可是你现在蔡政府你还在台北里面，你现在侵犯台北的政权，
要
我要对你出兵。
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
有点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用很荒谬的行为在合理化他的进攻。
嗯、yeah,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啦。Yeah, 就靠俄罗斯这边嘛。
嗯。
然后其实乌克兰因为它地理位置像你刚刚讲的基本上是偏西方一点，所以它跟欧洲那边也是外交上来讲的话他们我知道这几年一直有在推一个，就是他们要加入北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对对对， NATO。
嗯哼。
对， NATO。他们想要加入北约。所以就变成乌克兰有点想要得到西方世界这边的 support 这样。
对。
那这一点就让俄罗斯大为不爽。
其实我觉得站在俄国的角度也是合理的。
对啊。怎么讲。
因为。
我答应的太快。
不是因为北约 NATO 国家。
北大西洋嘛。
对， 對，北大西洋。后来才慢慢加入一些东欧的国家，比如说什么波兰啊、那些的。
嗯哼。
但其实像波兰啊、波罗的海三小国、啊、就是很多东欧国家以前都是苏联的一部分。
嗯哼。
所以苏联某种程度上他可能还是觉得，哦，我跟这些国家有一种亲近感。那现在这些国家都纷纷加入北约之后，等于有点让莫斯科的门面暴露在外面。
嗯。
就是
下
戏
下井。
好，下戏下井。
嗯。
就如果你们这些能够防堵我跟西方势力的中间国
缓冲啦，对
对，缓冲国家都投靠了西方势力，不就等于你们一开门就打我了吗？
yeah,
差不多那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的紧张也是合理的。
嗯，没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俄罗斯这一次的进攻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坏处。
怎么说？
就是以政治操作上来说，他等于有点像在试水温。
嗯，
因为其实说真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德国啊等等，这些就是欧洲大部分的经济发展好的国家，很大一部分能源的来源都是靠俄罗斯嘛，尤其是天然气。
Yeah.
像我记得德国好像 80% 以上的天然气都来自俄国嘛。
嗯，
对，所以其实它实际上已经以能源来掌握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把柄，嗯，以至于说其实当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也在试水温，说到底有多少个西欧国家你们愿意站出来帮忙。
对，
那事实我们今天目前看到的话好像也真的没有。
对，甚至美国啊，我原本也是想要讲这一点，就一开始像去年拜登上任之前，很多人就说，哦，他可能是会对于这种国际情势不见得会那么的像川普那么的有主见或是那么的强势。诶，现在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就是符合大家的预测。
嗯，
就拜登目前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二月底嘛，
对，
就也没有到特别大的行动。
而且我觉得其实疫情多少还是有影响嘛，就大部分国家在这个阶段还是要多求自保啊。
嗯，
对啊，你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段。
嗯，
然后说真的，以利益关系来说的话，很少人愿意真正去，大家只能嘴巴上喊喊说，哦，我制裁你，我银行怎么样冷冻你的资金。
你刚刚讲制裁那个脸也太好笑了吧，我制裁你，
代替月亮惩罚 你
哈特利哦。
对啊，可是就很难有什么实际作为，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这一次的进攻这样讲不太好，但是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划算，
是试水温啊，像你讲的。
对啊，
对啊。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的制裁当然是很多是比如金融方面嘛，或者是进出口等等会有所限制，对俄罗斯啊几乎，
嗯，
其实有两个国家我认为蛮有趣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的中共，中国，他们其实他们那时候发出的声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说他们反对干嘛，
没有，我知道那声明很好笑。
哦，他们就是有点类似说我们反对单方的制裁，就我要制裁我就是制裁两边， 但是因为国际情势目前都是针对俄罗斯有所制裁，
对，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反对任何单边的制裁这样，
嗯，
所以意思就是 OK nothing， 就目前先
都不制裁，
目前都先都不制裁，那不制裁，那其实印度也有点算是了，
嗯，
印度就是说维持中立这样子，
嗯哼，
以目前来讲，但是可能这种事情再演变个几天 ，Who knows？ 搞不好我们上传的时候又有行动
重大的改变，对啊
，Yeah。
而且其实讲回来打仗这件事情，其实我想现在这个世代了，大部分的国家的人民应该都是反对战争的，
嗯哼，
但在俄国并不是这样，
嗯，
就是在普丁
战斗民族。
我觉得已经不一定只是民族的问题，跟他们现在的总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普丁嘛。普丁在位已经快30年了吗？
嗯，
1999年到现在嘛，
那20出头年。
对，
而且中间他有一段不是哦，那段也很好笑啊，你知道吗？
就是他中间有，因为他们任期是原本是4年，被他改成6年，那你6年可以当两次。
对，
就他后来好不容易真的当满那个任期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扶植了一位亲信当总统，然后任命自己为总理，所以基本上。就跟他当总统是没有不一样的，然后后来他当一当之后又修法，他又可以继续当，他现在可以合法来说他可以当到2036年
哦，这么长哦，
对啊，当了他84还86岁吧。
OK， 因为他我知道他是 201， 但是我们就我高中那时候他不是，就变成你那个总理，
嗯，
对，他就变成总理的身份，那个也很好笑啊，他那时候一交接完之后隔天瞬间他就说，因为前一天是他退下来嘛，交接，然后隔天他就突然出现说，嘿，我是总理。然后大家就哦，都 OK OK。
其实他真的是蛮受到俄国人民爱戴的，就是以民调来说，以支持率来说，就是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硬派总统
，man 啊，
很 man 这样。而且网络上也会流传很多他的照片，就是他各种在水中游泳啊、打猎啊、出去什么作战勘察啊之类的这种很 man 的照片，有点像那种毛主席游泳照，对不对？
哦，对，欸，那张不是也是故事哦，我们之前讲过，对，欸，其实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普丁年历，
你说像法国消防员年历那种，
对不对？普丁年历其实蛮有看头的，就很多他裸照，不是全裸了，裸上身照，对，但是展现他就是老当益壮的。
嗯哼，就第一，他的外表是很受到人民喜欢的，
外表，
还有第二是他的在国际上比较强硬的作风。
嗯，
因为其实苏联瓦解之后，普丁是第二任总统。那第一任总统他就是让苏联一瓦解之后他就往西方国家靠拢，让俄国尝试变得非常民主化，
嗯，
但是对于一个刚共产势力瓦解的国家，你转型太强硬的话很多时候会造成反效果，那那个时候人民就觉得好像民主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反而让国家的经济一落千丈。
对，
那后来普丁上任之后呢，他就多少实施了一点比较像共产主义会做的事情，比如说言论审查，但没有到中共那么严重，
嗯，
但就会让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被控制，但人民也觉得哦，好像这是 OK 的，因为你真的让我们国家变得比较好。那时候不是有金砖四国吗？
嗯
，BRIC， 那 Russia 那时候是其中一个嘛？
对，巴西， 对，
对，所以他的带来的经济起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那个时候他就受到人民蛮多的爱戴，
嗯，
后来他当然也有就是民调落下的时候。但普丁发现了一个流量密码，就他只要
出年历，他只要出年历，人气就开始飞起，
也有可能，难怪要出年历。
这样这样，
他发现他只要对外动武，民调就会上升，
哦，武力。
就他如果对周边的国家有任何制裁的话，就会换回一点民心，因为大家要想，苏联原本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组织，
啊，嗯，
那。当他一落千丈了之后，再回到那个光辉的世代，是很多人都想要看见的
光辉岁月。
对
对，
所以这就让他在人民的心中有多了一点支持度。然后还有他其实在上任以后，他也有修改国家的一些教育的内容，间接的洗脑人民说，哦，我们现在是被西方的社会算是霸凌，
他们是一个反派角色。
对对对，就把有点像中共的做法吧，就是
一直想要把他们两个绑在一起，
是，但是就是会有一点雷同，
就是其实怎么讲呢，政治操作上，或者其实政治就是人在搞出来的一个东西嘛。
对啊，
其实政治并不是一个，大家仔细想想，政治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物体，
嗯哼，
它只是一个制度，然后制度是人定的，
嗯，
所以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他们有点雷同，只是他俄国就不会到中国那么极端，
嗯，
对啊，但他就是以间接这种方式让人们觉得说，哦，我们就是长期被西方社会欺压， 那我们现在能够在国际上扳回一层势力，那也是很棒的，
就是一个 show off 的感觉。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人民是不能说全部，但很大一部分还是支持他们发动战争的。嗯，
人类真的很有趣，就我们常常都在讲说战争啊，或者这些领导者怎样怎样。
嗯，
但其实有时候人类就是需要一个，身为一个群体就是需要一个领导者。
嗯哼，
有些时候那个领导者不需要百分之百吻合你心中的形象，但是有个六七分其实蛮容易被，我们还是容易看到别人的好啦。
嗯，
比如说美国之前是川普的时候，
对，
很多人骂很多人骂，但是当他做了一件对美国有帮助的事情，大家还是会 support。
对
yeah，
就像在找那个理想对象、
啊、
可能你有十个勾勾，你打勾了六个就觉得、嗯、差不多了，
就直接有点
剩下的就自己帮他脑补这样。
对啊，欸，这个其实跟等一下要讲的也有点关联。
对，
好，你是想要带过去吗？
也没有。
好 OK、欸、人类观察，我可不可以再讲一件事情、啊、
好啊，来啊。
我觉得俄罗斯今天先点到这里应该可以了。
好，
人类观察第一点就是我认为最讨厌的一种人之一，
嗯，
就是我这里写 Human Trip Advisor， 但翻译意思就是说，就是人类版的 Google 评论，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们我解释一下。
好，
就通常我们比如说去一家餐厅或者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会喜欢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怎么样。
对，
但有些时候有一种人太过火了，他就会，你跟他说 OK， 我今天要去某某博物馆，他说哦，那个博物馆很无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我今天要去看一个音乐剧，他说哦，那个音乐剧怎么样怎么样，就直接把他讲完了。就 can I 可以让我自己亲身感受一下吗？就他有点太以人体的方式出现的时候会很反感。
你说他把他讲得很满，然后觉得自己好像非常懂这样子，
会就他有点想要把他的想法投射在我们身上，因为通常我们去参考别人的评论是参考、
oh.
对，就是我们多看几个评论看看，但是有时候一些人他直接浮现在你面前，然后你跟他说哦我要去哪里哪里，他就直接说哦那个地方怎样怎样怎样，通常是不好、
哦、真的超无聊这样。
对，因为什么什么，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感受一下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我认为蛮讨厌的人、啊、
嗯哼，
对，没有在影射任何人，但你有
我觉得要讲你的想法可以，但是你可以讲的比较有空间吧，
因为你因为像比如说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你的 slogan， 你的 Iris Space，
你说希望，
对对对对对，
很长哦，你要听
说一下，说一下，跟大家讲，
希望你不是因为要去某一个地方才看我的文章，而是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让你开始想要去某一个地方。
掌声鼓励啊，没有人
好，
但是你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心态，就你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开始的点、
嗯、
然后大家会去因为你写的东西会想要去诶认识探索这个地方，但有些人就是把它讲得太满了，让你有一点好，那我现在到底要不要去？你懂我意思吗？
你最近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不然怎么会突然、
没有？我听到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个
哦，
因为可能最近因为疫情稍微，当然疫情还是很严重了，
嗯，
但有各国都有点松绑，
嗯哼，
对，甚至有些像纽约最近是疫苗的事情嘛，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上有讲到篮球员 Kyrie Irving 不打疫苗，不能打主场比赛、
哦，
但现在好像有要松绑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欸、我没有 follow 到、欸，
就慢慢在松了。对啊，但很多人就会说可能疫情这段期间你已经去过某些地方的人，他就会想要你知道大方的就是那边大讲说 OK 这个地方好或不好，
嗯，
对、啊、然后但是有些人就是在家里困了八个月啊，可不可以让我们自己去体会体会
哦，
就是这样。
Oh I get it。
对啊，
欸，我其实也蛮不喜欢比如说我去旅行之前，
嗯，
然后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哦你一定要干嘛干嘛
必去，
不是，或者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糟糕或什么、嗯、我听过最好一句祝福我上路的话，我那时候要去印度，网络上我认识一个香港的女生，她在印度待了蛮久的，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忍不住问她说诶我要去印度了，因为印度总是一个让人有点紧张的地方，我就说你有什么建议吗、嗯、她说祝你幸运享受神奇，
嗯，埋一个伏笔，
我就很喜欢她这句话，就是他第一他让我安心许多，第二他让我更加期待，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干嘛，
嗯哼，
但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去一个地方你需要的就是这种话，
Yeah just good luck，
嗯哼
Right
enjoy the magic，
enjoy the magic、
嗯、
他是用广东话讲吗？
没有，他写中文、
oh, OK OK
我还真的不知道用广东话怎讲呢
怎讲怎讲，对啊，蛮好的啊，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嗯、因为人家你跟人家分享总是希望 没有人想要被你知道数落，或者不是说哎、欸、不要不要，就你知道被这种强烈的禁止、嗯，给我们一点自由嘛。
嗯哼，
好，是第一个了。第二个人类观察是，当一个男，这也是跟本身经验无关。
OK，
当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我没有那么喜欢你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会为这位女性感到打抱不平，或者觉得说，哦，这个男的就是怎样怎样，就是你知道开始有点在保护这个女生的说法出现。嗯，这是一个我朋友提出的观点了。当一个男生提
就是你朋友了，
真的真的真的，我朋友很多。当一个男生对女生说哦没有那么喜欢你的时候，通常很多人会你知道反过来骂这个男生，或者是你知道很哦就很保护这个女生。
嗯，
好，这个男的就是怎样怎样。但是今天反过来的时候好像不会这样。当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说哦我就是没有很喜欢你，没有人会对那个男生说哦你们就你知道呵护，或者是反过来讲那个女生怎样。反而你要是这个时候反过来讲这个女生怎么样的时候，会被大家围剿。
会吗？
你有这个想法？我朋友那时候讲的时候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而且我朋友是女生哦、喔。还是需要我再 repeat 一次？
不用，我只是在想。
好，这里捡回来。干嘛、啊，
好了，我们刚才没有录音录到的地方自己私下举了几个例子。
对，我们举例说明。
是啦，如果你要把它套上一些人物的话，是有一点这个感觉。
嗯，就好像很少人会去可怜这个男性。我不是想要引战或什么，只是说观察到的现象目前来讲好像是如此居多。
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两个都会发生。
都一定会发生啊。
你的生活圈可能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人类观察啦。
我相信假设今天有一个男生他很喜欢一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跟他说我其实没那么喜欢你，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狗票兄弟给他安慰吧？
不会啊，我们会呛爆他。我说哎呀可怜呐、啊，可怜呐、
啊。那就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咯，怪我们啦。
你可以想想看今天 Angus 告白失败，我跟 Andy 会怎么对待他吗？
那你就不能怪女生在那边安慰，这是你们自己不懂安慰吧。
对啊，但其实男生之间好像是比较难讲出这种安慰的话，是没错。
那赶开把下一个了吧。
哎呀，干嘛嘞？这么多，对不对？
嗯。
分享完毕，人类观察。这段是不是很政治不正确？
不会了。
而且我刚刚第一个讲那个人类 Google 评论的时候，我很担心网友会说：“这个主持人怎么那么神奇、
啊？”不过我们这里就是一个 speak easy， 像我们上次讲的这样、
哦、okay, OK，
啥都可以讲，
只是会有几万人听到。
我们不在乎政治到底正不正确。
好了，对啊，哎，在讲你那个 Tinder 之前，我可不可以再补一个东西？
来呀、啊，
我想播一段歌曲给大家听，这一分钟而已。
好，
对，然后这是今年 NBA 明星赛的时候，因为明星赛都会请人去唱，歌手去唱国歌，
嗯哼，
然后通常都是请当地的，比如说今年明星赛办在克里夫兰，那我们就找那个州的歌手这样。
嗯，
结果这歌手一出来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名字好熟悉哦，啊，一开口我就知道啊，中了。他是我20年前我爸
梦中情人、
啊、不是，我爸那时候比如说我爸后来载我放学，然后他在车上都会放一卷 CD， 那因为他的歌声，这位歌手名字非常他的歌声非常有特色，
嗯，
叫梅西·格雷，梅西·葛雷，他有来过台湾、嗯、然后我一听到我就想说哇这个人竟然还在，因为我身边的
尊重
不就是说他竟然还有在唱歌。
OK，
然后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但这首歌曲因为一放出来之后网络上就开始疯传，想说哇他的歌声怎么这么独特，结果一半一半，就很多人说哦太有感觉了太好听，另外一半说 this is shit， 但其实乡民本来就这样了。
嗯，
对，
Haters gonna hate。
对，所以我想要给大家听一段，就今年
你要播整首吗？
播一段了。 Songwriter and a Grammy Award winner from Canton, Ohio， Macy Gray。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proudly we hailed at the twilight's last gleaming, whose bright stripes and bright stars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 o'e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那你自己听完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一开始先盲听，因为 Chase 先叫我盲听，他说你猜这个人长怎样。
对，你就听声音，有点像是那个好声音。
对
对，
我发现是一个蛮有乐趣的事情。
要不转身，对，转身。哎、欸，然后嘞？
然后就是我先猜了他的人种和他的性别，结果我只对了其中一个。
嗯哼 ，Yeah， 大家，你有觉得他声音像是唐老鸭吗？或者是什么特色的？
他声音就是，你要不说唐老鸭吗、嗯、？KTV 不是有唐老鸭那个特效吗？要是 KTV 有一个特效叫做烟酒嗓，你把它开到最大，嗯、大概就是他的声音。
嗯，
烟酒嗓 Max。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把他的歌声做分类，有点爵士，又有点灵魂乐，又有 R&B 本、
嗯，
就是都有一点，有点难以定义。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民调一下，觉得这个歌手到底是如何。
你说要叫大家盲听是不是？
没有，就觉得说大家觉得这个歌声怎么样啊，或者来、oh. 你是你喜欢的类型啊，也没有好坏啊。
你有要介绍这个歌手吗？
Macy Gray 哦，他的其实我对他的认识也，我小时候觉得他的歌曲就是蛮好听的，然后很有节奏感，但长大之后看懂英文发现他的歌词都有点黑暗啊。他有一首歌我是特别推荐好了，叫做 Strange Behavior，
奇怪的行为，
对，奇怪的行为。整首歌听起来是有点，就是你知道，
轻快，
但整个歌词是在说夫妻原本开心的结婚，然后后来老公都不工作啊，家里经济慢慢陷入困难啊，最后老公跟老婆想出要诈领，就是要诈领保险金的方式，
嗯，
然后老公要去拿枪把老婆杀了，
嗯，
但结果老公在最后一刻手软，然后老婆一气之下就把他枪抢过来，然后把那个男的杀了，把老公给杀了。然后整首歌叫做《奇怪的行为》，老婆最后在海边独自散步，然后歌词就有提到说：“哦，其实你应该也要在这边的，就是老公，你其实应该也会在这边，但是你已经死了。”
他不是把老公丢到海里吗？他歌词有写，
有写要把他丢到海里是不是。
对啊，他说他把我把你的 body 就是拿扔到海里去，
嗯，
然后我可能也会在某个时间跟上你的脚步，这样。
对、嗯、啊。Yeah.
嗯，蛮酷的、啊，
有点海龟汤是不是？
海龟汤，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但他有一首歌，你刚播叫《I Try》。
对，
我发现那首歌，我听到他原唱，我很惊讶，因为那首歌我常常听到不同的人翻唱。
I try to say goodbye and I choke, try to walk away and I stumble. When I try to hide it, it's clear my world. 对，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蛮喜欢这个歌手，从小就蛮喜欢。哎、欸，我们之前有在节目上讲过国歌相关的事情吗？
你说美国国歌
都有啊，因为
我国
，因为像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就觉得唱国歌好累哦，就是有点太
三民，
就有点太沉闷了。
台湾的国歌真的蛮沉闷的。
然后中间又穿插一段那个
山川庄子，
多是，
天风。
你刚刚说山川庄子是那个啦。
国旗歌，我应该有在节目上讲过，我超喜欢国旗歌的吧。
国旗歌比较好听，
对啊，
个人觉得。但其实美国，对，其实美国国歌也很有趣。
美国国歌好好听哦，
但它很难唱。
对，
它跨了很多个音，哎，
嗯，
因为它像最一开始是，像最后是很高昂的那种。
Oh,
对 ，Oh say，
Can't you see？
对，然后就在一个短短的音节里面从，从 Say can you see 就差超多。嗯，
很容易不小心就走音了。
对，所以其实歌是蛮难唱的。
我觉得我听过蛮喜欢的版本应该是 Lady Gaga 唱得很好啊。
嗯哼，
大家可以去 Google Lady Gaga 唱美国国歌，很狂欸。
嗯，其实刚刚那个 Macy Gray 他的唱的也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一点。
对对对
对。Yeah, 大概是这样。你是不是想要讲那个大片图的事啊？
我没有啊，我只是想要蹭一下。
啊，什么意思？不是要讲你遇到登徒子？
不是，
不是遇到色狼，讲一下这是什么 Tinder 大片图、oh,
没有，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个 Netflix 的，
有，我有看，
我不知道算不算 微纪录片吗？
对，一个多小时而已啊。
嗯，
所以我就看完了。
反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有看的吧，主要就是在讲说一个以色列籍的男子，他使用 Tinder 这个 app， 然后诈骗了许多女性的荷包，
荷包，对，很多钱耶，
真的很多。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为生嘛。
反正他的手法就有点像是庞氏骗局，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你挖东墙补西墙，然后一直重复作
用。对，他骗了，对，他骗了 A 女之后，然后再去骗 B 女，然后骗 A 女的钱拿来，就让他伪装一个身份，比如说可以住很高级的酒店啊，或者是开好车这样。
对，
然后再骗 B 女，然后 B 女又受骗之后再去骗 C 女，反正就是一直
对对对，就用 A 的钱来骗 B， 这样 B 的钱来骗 C，
反正自己就都没花到钱。
对，就是也是蛮是蛮屌的。
怎样？一分钟，这个话题一分钟就要开始走偏。
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管理术也是蛮厉害的，
因为他没事做啊，他就是整天只要负责搞这个。
所以他的 schedule 上面就是每一天都写说，这个时间我要 call 哪一个女生，然后哪一天我要寄给他保镖流血的照片。
哦，对对对，他一直用同一招。
反正这个男的就是，他假设他今天跟一个女生配对成功好了，他就会塑造说他是一个钻石大亨的富二代的儿子，
钻石小开，
就钻石小开，然后就是有什么私人飞机，然后一大票保镖之类的。而他的第一个晚上就会让你犹如那种格雷的五十道阴影的待遇，
中了，中了。
对，就说诶，我今天在你的城市，但是我明天就要离开了，那你要不要来饭店跟我见个面？然后女生就会去饭店跟他会合嘛，然后他就会在这段时间让女生感到哦，他一切行头都很赞。
那其实也是蛮有一套的。
对啊。
反正但这都是同一招就对了，
就这是大同小异，就让他知道说哦，我就是一个很 OK 的男生，然后我一切都是真的。然后女生到这个时候觉得哇，他简直是我心目中那个白马王子，
钓到了，钓到了。对，其实我觉得你把有点太美化了，不是什么白马王子，就说啊，钓到一个有钱人啦、啊、
对之类的。然后他这时候就会跟女生说，我明天要去哪一个国家出差，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搭我的私人飞机这样。我现在就叫司机载你回家打包行李。于是饭店门口就划来了 一辆劳斯莱斯，然后就回家去打包行李，然后小鹿乱撞跟他一起上这个私人飞机。然后他带你出差的那天晚上他就跟你一起睡。然后睡觉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展露他脆弱的一面。他就会说就做这个钻石大亨行业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他好像说他身上有一些疤痕什么的，然后女生就会问嘛、说哦，你怎么会身上有这些疤？他说哦，我这在南非被关过。就是钻石这个行业实在是太就是紧张刺激
危险，
对，然后导致我有很多的敌人想要弄死我，
脑补一顿，
我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什么之类的、然后女生就觉得哦，就是这么样一个大大厉害的人物也是有这些就是人身安全的烦恼，好心疼他、好想照顾他。
为什么你这么为什么你戏剧张力这么的OK move on。
然后这时候就已经建立起这个女生的那个好奇心与想要母爱关怀的心。之后她就离开嘛，那这个女的可能就会想到她。那她呢也很会，她就会时不时传简去关心你啊，然后寄一朵花送给，寄一束花送给你，就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让你觉得哦，她对你是很有意思的。
但其实都是罐头，但其实都是罐头简
对
，OK。
女生真的很好收买、
而且还要特别在11点11分送出，
为什么
啊、没有，就是感觉是比较哦一个命中注定感啊、这段里面没有是不是
没有
啊、那我自己加的，
你都这样
没有啦，
好没意思哦，
好没有，
到底这样会把到谁啊，
没有啊，
我没有中这招、
对面的女没有啦，总之他就是会让这些女生受骗啦、但其实也不一定是走感情路线，像其中我知道第二位女主角她就是
友情，
友情，对、她即便没有跟这个男生发展出什么超友谊关系、但就是觉得这个男的还不错，
反正他中间也会各种经营啊，比如说他会飞到女生的家乡然后跟他一起过节啊干嘛，就会觉得哦，他虽然这么忙的一个 CEO 他还是抽这么多的时间来陪伴我，
抽这么多，
对对，然后等到一切经营到他觉得你们两个关系很棒，他会叫你去看房子，说我们未来要共组家庭啊干嘛的，然后说预算无上限你就随便花，然后等到女生已经无法抽离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传给你他保镖头破血流的照片，说我被我的敌人追杀了，
对，
我现在就是一切金流都不可以浮上台面，
信用卡不能用，
对，请给我你的信用卡
cash only baby，
嗯哼
COB
赶快去贷款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洗骗钱骗钱，然后一边骗一边养下一个女的这样。
所以这整串故事下来你有没有一个最大的 启发，或者是你觉得最想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整部那个片啊，
那个片，
就整部那个 Netflix 的剧啊，我看到最后其实觉得蛮无聊的。
他最后有点太老梗了，就有点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所以我其实看到我没有看完。
好、oh, ，OK， 那我告诉你，最后他就去坐牢了。但是其实关了几个月就放出来，然后他现在是一个类似一个，
他是不是还开一个行销顾问公
司、啊？对对对对，商业顾问，教你怎么去搞事，这样
其实蛮屌的。
对啊，就有点像那个、啊《Wolf of》，就是《华尔街之狼》
哦、
oh. ，就他也是关了之后，然后出来就是开始变一个 speaker， 或者教你一些商业策略等等。
嗯哼。我觉得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你骗得了自己，就他完全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很合理的
、yeah.
对啊，他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事情，而且我觉得他真心这么觉得，
而且我强烈认为他应该觉得这些女人很笨，就是你
吗，
就是说这样的他就觉得自己哎、欸，我搞这些保镖干嘛，弄这个老套的方法，然后还是会有人上当，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些人也是就是他们有点太活该了，他们就是看上我的有钱，然后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诶，结果就真的被骗了。
哦、oh. ，
就有点像是他们想对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对他们先做，这样。他们想要从我这里骗到钱干嘛？那我先从他们那里骗到钱的这种心态，就有点在合理化啦，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但我也不能说每个受害的女生都是想要从他那里骗到钱。
但为什么他们第一天会选择去这个，比如说就真的跟人家，你什么情况下会第一天跟人家认识就搭人家私人飞机，就一定是你会觉得说、欸、哦想要
有、這個、我会觉得新鲜 why not、
欸、哦是一个经验是不是，
就觉得哦 why not，
图一个经验，
就如果你整个人看起来他就是有时候你很难看人、嗯、如果你看起来觉得他是 OK 的，然后他在 social media 上面 everything's perfect，
第一天你跟一个人吃完饭，然后他突然说哎、欸、去打包带你上飞机，不会太奇怪吗？
我觉得第一位女主角讲得很好
哦，请说，
每个人心中都还是有一个公主梦
哦 ，OK， 了解。
然后你也知道她在现实世界中虽然几率极低，但是也是可能发生的。
嗯，那就是这一趴的几率让你了解、嗯、
哦。但是其实这整个故事哦，她就是这样嘛，她是我刚说她是庞氏骗局、
yeah.
我觉得她其实还加了另外一个成分，就是PUA 加庞氏骗局、
欸、PUA 这个其实你刚刚讲我才知道它是什么， 我原本只以为它是一个类似把妹达人、嗯、类似这样子，
这差对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现在是说 PUA 好像已经变成有点很负面的词汇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耳闻 PUA 这个东西，然后我对它一点都不了解，但我知道这个词是不好的，就在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它在我印象中是负面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原本英文就只是 pick up artist，
对，
就是把妹达人，像我
搭讪艺术家，把妹达人，
搭讪艺术家，
因为 pick up artist
讲的好棒啊，搭讪艺术家
直翻啊 ，pick up artist，
嗯哼，
他原文其实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把妹达人、搭讪艺术家之类的。那其实 PUA 的出发点原本是好的，
嗯哼，
只是他后来演变成了一套风评很差的系统，以至于说大部分人现在想要 PUA 都是负面的。
但何谓 ？Sorry， 何谓好的？什么意思？
就他的出发点原本是说他其实主要是在欧美的夜店文化研发出来一套系统，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男生他天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跟女性打交道，那他干嘛指自己、啊、
继续没有、
啊、好意思耶、欸、
没有抓痒，
那他就可以透过 PUA 就是以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怎么样跟女性沟通，进而达成搭讪聊天或是有进一步发展这样子、
哦、可能一些人比较内向害羞，
对
对
有些人就比较难踏出那一步嘛，所以 PUA 一开始是给这一些男性，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跟女性打交道的人，你可以去了解这个 PUA 的内容。但其实 PUA 一开始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两本书
哦，
一本叫做《The Game》，
《The Game》还有《游戏》。
这本书是一个叫做 Neil Strauss 的人写的，
嗯，
中文好像叫把妹达人吧，
他就叫把。
对，现在还买得到，是2005年的书。
嗯，
那他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说，他本身原本就是一个像我刚刚说比较内向害羞的男性，然后他在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管道找到了一位加拿大的教练，那这个教练是专门在教你怎么样，就是像我刚刚说，透过心理学的方式，然后建立男女关系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教练叫做Eric Markovic，
好难念、
嗯、不用记他的名字，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Mystery、
哦、
迷男，
迷男，
中文把它叫迷男
洋男的迷宫、嗯、
那这个迷男后来有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 The Mystery Method。
哎呦，
谜难方法，中文叫谜难方法，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然后它的副标题就讲说 How to get beautiful woman into bed，
如何把美女
骗上床。
Damn，
对，那这两本书可以说是 PUA 的就是起源跟圣
经。
圣经对，那其实在这两本书里面PUA 的做法也没有到现今那么负面或者是偏激，他其实就真的在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怎么样跟女性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但后来 PUA 这个词之所以会完全的走偏，是因为跟我们的邻居国家有很大的关系。
哦，邻国，
对，
菲律宾。哦，中国怎么了？
一开始我说 PUA 是在美国的可能夜店啊等等场域嘛，那他后来其实有发展成一套课程，那这个课程也有被中国留学生就带回国。
哦，
去分享海
归
派，
海归的，
哎，这个东西不错，我们带，因为你知道亚洲男生可能更内向、更害羞，更
不知道怎么刻板印象，
对，
刻板印象
，但也是真的，就是你比较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打交道嘛，
嗯，
对，所以他其实这个 PUA 被带来中国之后，他只能系统因应当地的社会结构而有了一些新的曲解跟修改，那逐渐演变成为骗财骗色，或者是说诱骗上床啊，甚至到最极端就是教唆自杀，
咦。
对
哦，你说有点像是在操控别人的心理到一个太 over 的阶段，
就一开始只是说哦，利用心理学来更加进一步的认识你，到后来变成说利用心理操控来扭曲你的人格。
嗯哼，
对，我知道几年前英国的《卫报》有一篇数据是说，嗯，中国学习这个 PUA 技术的人口，
嗯，
超过600万人。
600万，哎，嗯，但其实600万也还好。
以中国人口来说，
对
对
对， 对，我刚刚听到吓到。
但这只是一个大约统计嘛，你很难真的抓。
0.5%。
PUA 这门技术在全球有超过30亿美金的营收。
嗯，哦，你说教导？
对对对，
教的这个
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一定的、啊，因为比如说100个男生，你觉得有多少个男生看到这样的课程会有点心动或者想学？
嗯，
尤其是可能比较，不管是个性或外表比较卤蛇型，
嗯哼，
一定会想要上啊！哎，欸，就连我也有一点想，哎，
教你如何百发百中。
倒不用啦，只是想要，当然是有点像是
好奇，
增进自己的社交能力啊，或者是，
嗯，
对啊，这个当然是，或者是把搭讪这种事情看起来听感觉是很吃个人技术的事情，把它有点系统化。
嗯哼，那我这边直接讲，因为 PUA 它已经整个走中了，现在你听到 PUA 绝对是不好的。
OK，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PUA 它本身的技术跟它的框架是如何达成的，嗯。那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针对说像我们现在说是男生用在女生身上，其实不一定，有时候你也可以是女生用在男生身上啊，这没有一定的。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几个常见的做法或是步骤。
Iris 教你破解。
或是教你用，没有。
OK， 第一步，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身在感情之中，然后你有面临到一些这样的困境的话，你很有可能陷入了这个 PUA 的圈套里面。
Okay。
而且我认为啊 ，PUA 它基本上就是一套心法，有些人他不一定真的上过这个课，但他就是在这么做。
Oh，
我觉得这也是一些 red flags， 你需要去小心的。
嗯
，PUA 的详细做法有很多种，但我讲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概括全部的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好奇陷阱，你先引起你的对象的好奇心，通常他们会说你是 target， 你是目标，先引起目标的好奇心，透过建立你的人设，那这个人设不一定要真的，就比如说，嗯，哦，像我觉得直接拿那个刚那个 Tinder 大片图来举例好了，比如说他建的人设就是一个高级钻石公司的 CEO， 那他就建立起一个很好人设，刚好是诶我知道这个女生喜欢的类型，
嗯，
那同时她营造出一种神秘感，这个神秘感很重要，okay。 就让你觉得诶你想要了解的更多。
OK， 所以第一步是制造好奇。
嗯哼，
好，我现在在做笔记。 Iris 教练。第二步呢？
第二步叫做探索陷阱。
探索， OK，
我觉得这一步完全 Tinder 大渣男就做得很好。
OK，
探索陷阱呢就是让你第一步你先产生好奇心了嘛，那这个女生就会想要探索你，在探索的过程中你要适时的释放出一些反差感。就像我刚不是说他第一个晚上会带女生到他的饭店去睡，
哦，展现脆弱面，
展现脆弱的一面，
哎呀，
对，透过这种方式激发女性的同情心保护欲，嗯，那他就会更想要了解你，诶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过往，我是不是可以去探究他，
嗯，
对，然后同时也让双方的故事产生一些共鸣性，让对方觉得哦他其实也跟我是一样的，就即便他如此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他也跟我一样
渴望爱情，
对，就是一种互相理解，哎，哇，只有我懂他， 只有你懂我的那种很亲密的感觉。像我相信那些女生一定在那一刻躺在床上那一刻想说，哇、哦，只有我看到她这么脆弱的一面。嗯，对，激发你这种心理。
殊不知前一晚这一躺的是别人。
对，其实这不一定是假的，只是当这一切如果都是塑造出来的，那就很糟糕。嗯，好，第三步叫做着迷陷阱。其实到这边的时候，女生应该都已经有一点陷进去了。实行 PUA 的渣男就会开始表达说，哦，我其实我很爱你啊，那你应该要透过某些方式展现你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我。像在 Tinder 大片图就说，哦，我未来想要共组一个家庭，他说你就是我以后小孩的妈了。
OK，
那你必须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帮助我，这才是你支持我并且爱我的表现。
对，就你要有一些动作出来。嗯哼，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个时候，当女生开始愿意付出一些钱，比如说她开始汇几万块几万块这样过去给她的时候，女生也会觉得说，你都拿了我的钱，应该是就是有点稳固了我们的关系。
对，
就你应该不会不至于会想要骗我这种几万块吧，嗯哼，类似这样子。
像那些受访女生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体了啊，嗯，没有什么好分你的我的那种感觉，或是知道他以后还还给我什么之类的。对，但我们这里举例是以这部影片内的内容来举例的，嗯，但它可以有很多，不只是金钱，它有很多不同的输出方式。
OK，
再来。后面两步是比较糟糕的，第四步是自我摧毁陷阱，嗯，这就是比较像 PUA 的极端面了。
OK，
就 PUA 到最后不是说他要控制女性吗？那他这个时候就会用一种方式是说贬低你的价值，提高自己的价值。
你说男生对女生，现在这个例子是男生对，
我们先讲就是男对女，
就是男生对女生觉得说，让女生觉得说自己没
一无是处，
一无是处。OK，
就他会用很多不管是口语的表达、肢体的表达说，哦，其实你没那么好，但我还是爱你。
哦，oh, ，OK OK，
就会说哦，你应该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人这一种说法。
I see, I see.
对，就会一直不停的在谈话中贬低你，但是又给你一点甜头说，说哦，即便你如此的不完美，我依旧爱你。
像这个就没有在 Tinder 大骗局里面出现，
没有，
大骗图里面出现。
对对 对,
对，
但这是 PUA 很常见、很常见的手段。
但这个应该不是每一个 PUA 都这样吧？还是因为这感觉已经有点到极端了嘛？
我就说 PUA 的。妖魔化，
oh, okay, okay.
就是走偏之后的系统。
第四跟第五步是妖魔化，
对对对对。
Okay, 好，自尊摧毁，
自尊摧毁，对， okay. 因为在这种心态下，你关系就不对等了。女生就会觉得说，啊，哦，如此完美的她，竟然还愿意跟我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样就很矛盾啊，因为她前面才说她这么完美，却还是有这么脆弱的一面，但现在又把她捧回那个高度。嗯，
对啊，就变成说，如果你们双方之间有任何冲突的话，女方都会觉得啊，是我不够好。
OK，
等等之类的。
了解。第五最后一步还有更极端的。
第五步就是当第四步已经成功了，当女方的自尊已经降到一个最低点的时候，就会变成虐待陷阱。
What the fuck？
就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先赏你一巴掌，然后再给你糖吃，
什么
概念？不是我在举例啦， oh, 我不是说真的赏一巴掌，
真的给他糖吃。
就比如说我叫你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又给你一些奖励。嗯，那你就会有点痛并快乐着，
欸，
你知道吗
？OK OK， 哎，欸，这个很多社会新闻到最后都是你知道一些毒卖毒的，啊，
嗯，
最后都是这样子，
嗯，
对，就毒靠毒品或者什么假屌，欸，
就会变得让你没有底线，你就会开始很同意他对你要求的每一件事情。那不管多么糟糕，只要他后来再给你一点甜头，你就觉得哦，他是爱我的。
就比如说做很糟糕，然后最后就隔天就把他你知道又在那边嘿嘿，就是，
嗯，好棒，你真好，这样。
对对对，
中国其实。讲到这边，中国有一个近年啦爆出最大的 PUA 案件，那这个案件之后让很多中国人开始正视 PUA 造成的问题，嗯，然后也让政府开始扫荡所有 PUA 的课程团体之类的。
还有团体
就是会有很多线下的
教学，哦，你说这些课程就是不行了。
对对对对，就是全面被禁止。哦，这个事件叫做包丽事件，
嗯，
也可以说是北大高材生自杀事件。
女生自杀，
对，包丽是一个女生，那他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他在北大的时候透过社团交了一个男朋友叫做牟林汉。那他们两个原本就是那种男的漂亮女的帅，然后都担任非常好校园职位。他觉得诶，门当户对，很登对的 一对佳偶这样。那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牟林汉发现包丽不是处女。
The fuck？ 都这个年代了。
欸，但是好，我先暂停在这边。
Oh, sorry.
你知道讲到这个中国其实近年的社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对普遍对性的认知逐渐转向开放。
嗯哼。
但是还是很多人有处女情结。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还是有些人是保持着这个 想要有这个，还是说有这个心态？
就是我可能很早就觉得哦，我可以有性行为，但是我发现我女友不是处女的时候，我还觉得她为什么不是处女？
矛盾了，矛盾。
总之，这个牟琳汉他有很严重的处女情节。那他发现他女朋友不是处女的时候，他就开始以各种有点像我们 PV 的刚讲这些，就是情绪暴力、言语暴力，然后就说你这样子，你就是不爱我啊！你如果爱我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这个事件是近期，
没几年前吧
？OK，
十年以内。
OK，
对。基本上两个人就是一直分分合合，那过程中牟琳汉有一点就是一直打压这个女生，然后又给她糖吃。
哦，已经演变到 stage five。
对，他就会比如说叫她身上，他叫她在身上刺青，刺说我是牟琳汉的狗。
The fuck， 这太扯了。
对，或者是叫她拍一组性爱性感照片，就是性爱照片，
勒索，
然后说你现在就拍，明天传给我，不能给别人看，只能我有之类的。然后最后是他对这个女生有一个要求，我觉得蛮过分，他就是说。你要为我怀一个小孩，然后把他打掉。
Why？
就他整个人有点，
他已经 K 笑了。
就对
，Holy shit！
女生就说：“我不要。”他说：“那你就是不爱我啊。”他说：“不然给你另外一条路，你去办节育手术，然后把病历单放在我这。”
一样 ？Why？ That's crazy！
女生就说：“好。”然后女生就答应了。我觉得这也是蛮厉害的，就是你先丢出一个很高的要求，对方不同意，你再丢出一个中阶的要求。对方同意了，
嗯哼，
对，然后他同意了之后，他也是各种哦，你真的好棒啊，我爱你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了我们好。
Still weird， 还是很怪啊，
很怪。但是我觉得，当你被洗脑到一个境界的时候，而且你知道，那个女生最后这个女生选择自杀，
对，
但她在自杀前，她传了一个讯息给男生，她说我忘记她整句话明确是怎么写，但她大意就是说，遇见了如此高高在上风光的你，而我却是一团烂泥。嗯，就他的整个心态已经觉得男生就是高高在上，他是完美的，但我却是卑贱到了土里。
嗯，
然后他就吞药自杀了。
嗯，
对，所以就是暴力事件，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啦。那时候酿成了一个，因为毕竟是北京大学，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社会悲剧。然后这个男生本身他的爸爸也是官职，所以就闹得很大了。
官二代。
嗯，
欸，其实这一点我也想好奇，我不知道有没有答案，但是像这样子，这个男生到底最后是他应该有法律责任吗？因为这个就跟Tinder 大骗图不太一样，是 Tinder 大骗图虽然骗归骗，但他的钱是有点像是那个女生心甘，那些女生心甘情愿给的。
嗯，
当然他最后还是被关了几个月嘛。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事件，暴力事件，感觉又是更，我不知道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法律专家嘛，但法律上到底有什么去约束这种事情，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知道这个男的好像有受到一些制裁的，而且其实这个新闻刚爆出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是这个内容。大家原本以为只是说哦，这个女生选择了自杀，
嗯，
那是后来他爆出了他手机里面的对话记录之后，大家才发现，哇，原来事件并不单纯。
嗯，
其实那个对话记录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爬文都看得到啦，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想起来真的蛮惊悚的。
对啊，而且最后那一段，我觉得最后那一段有点太，我觉得比真实人生比戏剧还扯。
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他爆得很大，但我相信有更多地方正在上演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陷入在这一类的感情状态里面的话，真的要好好醒一醒。
对，可以打下面这支电话。
纽约没有斑马
諮商。Yeah， 好，刚好可以接到諮商。欸，
来吧。
欸，等一下啦，没有，你刚刚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刚刚说那本书啊，2005年出本。
嗯，
我那时候原本要讲但我忘记，2005年那时候也有一部电影叫做全民情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小时候看的，威尔史密斯演的，
嗯，
然后叫做 Hitch，
哎，我听过，
也是在教，有点像是在教别的男生怎么把妹这样，
嗯，
但当然是比较正面一点了。比如说他里面就会教说，比如说在夜店啊，或者是你跳舞，你应该要跳什么样的舞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爱情喜剧啦。对，
哦，我想起，是不是他一直教一个男生把妹，但那个男生用来用去之后，还是发现这些方法都不适合他。
对，反正威尔史密斯就是一个把妹达人，然后就教一个有点胖胖中年男子。追一个女生这样，然后就一直，
碰壁。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支线就是威尔史密斯自己的感情生活也没有那么顺，
嗯，
对，大家可以去推荐大家看一下，对啊。然后第二个是处女情节，这个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不要说谁啦，但你有遇过人，任何人他们真的，比如现在还有这个倾向吗？就像我一直都不觉得，怎么讲？
毕竟我觉得，因为我也二十六了，我没什么好。在处女的，但是，
哎，欸，你这样子现在收听的，
要是有26岁的处女，
62的，对啊，像话吗？ 没有，意思是就是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把这个看得很重，但是
不是？但我觉得假设你今天是刚上，尤其是在中国比较封闭嘛，你刚上大学好了，大学第一年你交一个女朋友，可能是你人生中第一个女朋友，然后你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以中国那个社会环境下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也不要这样讲啦，其实台湾也是，台湾也会有啦。
哦，
我在猜啦。
就想说啊，你怎么已经不是。嗯，
对，我们这样会很像一直在讲中国坏话。
我不知道欸，因为
我觉得台湾也是会有啊。
台湾好，我觉得一定有人有。
对啊。
嗯。
所以说。
只是我们没有而已。
但你有遇过，你有遇过有谁有提过类似的。
我真的没有遇过欸。
Okay, 我觉得宗教，比如宗教，比如基督教什么，那就另外、啊
哦、
另当别论。但是。
我自己的生活
同温层好像比较少，
没有遇过，但我觉得大有人在吧。
嗯，你说对于对方不是处女会或处男，
所以你也没遇过吗？
没遇过啊，没遇过。好，諮商起来。
好啦，今天的諮商开始咯，来自新竹水美眉。
哎呦，
水美眉说，
她说什么？嗯，
水美眉说，今天在百货公司上厕所，突然觉得很困扰。因为尿急又不想碰到马桶，所以只能半蹲。
第一集听我们节目的人真的觉得我们到底在干嘛？
这一集
就是话题，没有，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这样。刚刚讲完严肃的，
转变得很快，
暴力。对，
你害我打岔了。好，
因为尿急，
因为尿急不想碰到马桶，所以只能半蹲。就想到为什么百货公司的厕所都是坐式马桶，却没有蹲式的马桶呢？
OK，
嗯哼。
最后想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很喜欢听你们节目，虽然每次都被很无言的笑话。都被很无言的小笑话，我觉得他漏了一个字，但莫名还是会笑出来。
谢谢。
好，比如说伊比利半岛之类的。但让我最惊艳的是学校营养午餐。
学校营养午餐哪里好笑？
等等啊，
还是他是说那一集很好听？
那一集是在讲这个吗？有点忘记了。
就是你在讲什么？你一个亲戚发明的学校的营养午餐。
对对对，发明，对对 ，shout out 阿贝，他发明，哎、欸，他对阿贝是十大杰出青年，五十年前，因为他发明了营养午餐。
哎、欸，好啦，回到他的那个百货公司上厕所困扰的部分、嗯，我先说，我本人是基本上他就在讲说，为什么百货公司没有蹲式的马桶？
嗯，
觉得这样尿急很困扰。
我超讨厌蹲式马桶的，
我也是。
OK OK， 为什么？
欸，可是我应该要先讲，就是我对于马桶的偏好取决于我那天穿什么裤子。
哦、oh. ，
我个人平常比较偏好坐式的马桶，因为我觉得比较舒服。
对啊，
因为蹲式就是，尤其是你如果要上大号，你脚很麻。
对啊，你也会有这个困扰啊？因为我以为我是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有去测那个健康检查嘛？
嗯，
我差一点不用当兵欸。
为什么？
因为医生说我的脚底，我不是扁平足，
嗯，
我是有一种，就我蹲的时候没有办法。脚底板贴平地
哦，
需要示范吗？
但你蹲得下来吗？
我可以蹲，但是哎呦，我可以蹲，但是我的脚跟没有办法贴地，
这样是不行的。
大家看得到吗？对，就我脚跟没有办法完全的贴，好无聊的示范，
其实拍不到。
好好，算了算了，反正我蹲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脚贴，就没有办法抬客蹲。
嗯，
你知道吗？在那种夜店门口抽烟蹲
，Asian squat 嘛。
对对对，没有办法，所以说。好像差一点就可以不用当了，但还是当了啦。
嗯，
对。然后我小时候比较肥，所以我小时候用那种蹲式马桶，我都觉得脚很酸。
哦，
像你刚刚讲的，
就蹲真的蹲太久，脚会很麻。
嗯哼。
而且我很喜欢，我觉得尤其在百货公司上坐式马桶，我觉得很 OK， 是因为百货公司提供满满的卫生纸。
嗯 ，OK， 垫。
对，你就只需要赶快抽一捆卫生纸铺上去，坐下来，基本上不会花你两秒钟、欸。
不会花你。哎，不会花你两分钟。
但我好啦，因为尿急不想碰到，我也是干过的。
嗯，
但我还是觉得坐式马桶比蹲式舒服很多，而且蹲式很容易就是旁边有很多尿渍。
嗯，
然后每次踩那个就觉得好阿杂、喔。
有时候还有屎黏在旁边、嗯。
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全部只有蹲的没有坐的，有些地方是这样。
Yeah.
因为你我很喜欢穿宽裤。就是像我现在穿的这种下摆比较
宽，要不要示范一下？
下摆比较宽的裤子，然后这种宽裤，如果你是上蹲式的马桶的话，你一拖下去，
粘，
对，基本上它就是会掉到地板上。
哎、LeBron James，
粘黄
啊，粘到黄黄的，粘黄，好，继续，
所以我就很怕遇到那种只有蹲的。谁靠？
对，我在憋。Yeah.
所以我这边只是想要说，我就是坐式马桶的拥护者。
嗯 ，me too，me too。
嗯，
只是坐式马桶有时候会遇到一个困扰，就是它里面有些小便，好认真探讨，因为它里面有时候没有附垃圾桶，
嗯、
所以卫生纸不得不冲下去。
那你冲下去很好啊。
但有时候这样子会整个塞住，大塞住。我直接自首，我之前有一次在北车大便的时候，北车的厕所
被你塞住
了。我卫生纸用超少的哦，就它还是塞住了。
哇！
这个时候我就请了工，我就出去要找工作人员，但是发现外面有人在排队，我就觉得很尴尬。但我就速找工作人员，我就说：“那个马桶好像堵住了。”然后我就走了。但我有去化解，化解。
OK， 你很棒。
啊、对。
Yeah. 你弟是不是好像炸过曼谷的厕所？
干嘛讲出来这个啊？
我是突然想到，
好像是越南的、
啊、哦，越南的、
啊，我忘记，哎，好像是我弟还是我啊？
啊，是你哦。
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在越南机场的时候转机，然后马桶也是有点，就是不是很好，坏掉了啦，然后那个、还想怪马桶，然后水就有点满出来，然后就水满出来，没有屎什么的，但就是水，因为它屎已经冲掉，只是就卫生纸跟。
嗯，
水这样，然后水就满出来，滴到地上。但那个的确是赶飞机，所以来不及通知工作人员。
OK，
但最后就是留下一片惨案了、啊。淹水，淹水。
这水好大，
这水好大，可以听十集以前。但是百货公司厕所为什么都是坐式？我认为这是一个嘉奖，值得嘉奖的事情。啊，这是他的问题嘛？我们也没办法回答。
对，我们只能说
我们
做事的有多赞，
我们只能赞叹的，
好棒棒。
Yeah. 讲到笑话，其实可以补一个，这个我进来之前我有讲给你跟你妈听，就是呢，因为她说伊比利半岛，
好，
就是呢，有一天小明就两，有一天小明跟阿嬷去那个逛街，就逛到一个湖。
逛街逛这标好歹说森林散步
森林好森林踏踏
逛街逛到有
太牵强了太牵强了吧好然后小明不小心掉进去了然后水中女湖中女神浮起来说你掉的是这个金孙还是银孙然后阿嬷就说我的金孙啊湖中女神说你这个骗子然后就走了好还有第二段
好
大家是不是听过这段呢
好了第二段来
Part 2小明长大之后阿嬷就走了阿嬷离开了
好不必要的环节不阿嬷怎么走都不想
阿嬷离开吗阿嬷离开了小明自己一个人去逛街
然后逛到一个湖好
对小明自己去逛到一个湖然后就把一片吐司丢下去
嗯，
湖中女神就浮起来说阿姨你这
嗨，
那已经是 NG 了。
嗨，
聊得很开心。
喂、
yeah! 好热闹的场。
正好讲到阿姨最爱的环节，湖中女神就说：“是金吐司还是银吐司呢？”然后小明就说：“哦，没有，我掉的是一般吐司。”然后湖中女神就说：“嗯，很棒，那我就把原本吐司还给你。”然后小明又再丢一次吐司进去，湖中女神又浮起来讲一样的环节。金吐司银吐司他说哦没有一般吐司然后吐司又还他就这样连续三次之后小明就走了然后隔天湖中的鱼全部死光了
饿死我只想喂鱼
只是想喂个鱼就走了
耶耶
有人睡饱了今天录好久、哦、
真的、哦、一个半小时、
哦、谢谢谢谢、
今天是圆圆第一次我们帮他洗澡
我没有参与到这段
对圆圆来咯大家可以看 YouTube演员来咯
他真的蛮可爱的
是吧
是的
研究
好谢谢大家
好、啊、那我要不要再讲一个笑话
好来啊
我刚刚有跟你们分享、
欸、
反正呢很短反正呢
不是我
好反正呢有一天冰箱冷冻库里面有一罐冰淇淋冰淇淋一直以来都住在这个冰箱里面他觉得很无聊他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冷冻库以外的世界于是呢冰淇淋就逃出了冰箱结果冰淇淋发现他身体开始慢慢的融化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转头跟冰箱说冰箱你可以让我回去吗我错了然后冰箱就跟他说上来自己动
冰箱是个 PUA
不是
OK
上来
上来自己动
自己动
对
动起来的动、
哦、对
冰冰冻起来的动
嗯，欸，动起来这个事情以后可以再多聊一点。
怎么样？
没有，动起来是不是？
你刚刚说自己动比较爽，
女生是不是觉得自己在上面动比较舒服？
蛮爽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
等一下吃啥？
吃什么？吃冷冻鲍鱼。
耶、
yeah! ！好了，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